三天三夜，
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那么然后呢，你如果读路加福音，主说的话有一点的不同，他是约拿怎样成为尼尼微人的神迹。所以约拿从鱼腹里面出来以后，结果呢他走遍了整个尼尼微城，对于尼尼微人来讲他成了神迹，尼尼微这个人，约拿这个人成了神迹。所以我们知道是为什么约拿有这些经历呢？约拿这些经历的目的什么？就是叫约拿这个人要成为神迹，明白吗？不光是约拿所做的事情，现在是约拿这个人是神迹。约拿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是做了主耶稣的预表，这个清楚的，我们清楚的很。但是不，现在还有一点就是说，今天约拿不光预表我们的主，今天约拿也预表我们。今天我们在世界上，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要成为一个神迹才对。你在你家里面应该成为一个神迹，所以他们得救了，否则他们不得救的。你看见吗？因为刚刚得救的时候，也许你是出熟的果子，那么好了，现在你变成百合花在荆棘丛中，那么现在你怎么影响他们？他怎么能带他们得救？那么感谢主，现在感谢主，现在你现在我们看见说，哎，就是因为你在那里，结果呢，他们就得救了。所以让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神迹，因为许多时候看你怎么反应。丈夫一个妻子没有得救，看他怎么反应。那从前呢，也许他你没有信主以前，你知道那个反应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因着主的缘故，他不说话了；因着主的缘故，在那忍耐；因着主的缘故，他转过第二个脸；因着主的缘故，他走第二里路；因着主的缘故，给第二件衣服。那弟兄姊妹，对丈夫来讲，对这个家庭来讲，这更是神迹。所以弟兄姊妹，我愿意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说，今天你在聚会里面祷告得很好，今天你服侍的时候表现得很好，是不是我们就真的属灵了呢？你真的属灵不真的属灵，不是问你，也不是问弟兄姊妹，是问你在家里面，如果你家里的丈夫也好，妻子也好，儿女也好，说我的妈妈属灵的，或者说我的太太属灵，你真的属灵了。如果你的做丈夫的有嘀咕几句话，做儿女嘀咕几句话，就证明他不属灵。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属灵不属灵？他不管摆在哪个家里面，不管摆在哪个公司里面，不管摆在教会里面，他都是神迹，都是神迹。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台北，我们有一段呢，在一个地方聚会。那个地方聚会，我常常说，你到台北来，你要到故宫博物馆，故宫博物馆里面很多东西可以看的，那是很多的宝，很多的国宝。但我觉得你如果来到这个台北，不到这个聚会里面，我就觉得你就好像白来了。那么什么意思呢？原来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得了胃癌，后来呢得了胃癌，所以他就开刀了。然后呢他又这个癌那个癌很多病啊，然后从这里到下面全部通掉，全部开刀开过了。所以呢他的整个肠啊，这个中文讲肝肠寸断，一点都没有错。他开刀开到最后真的是那样的情形。但是很稀奇，他在病床上这个开刀的时候，主给他一句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好，结果呢他没有东西吃，这个你跟他没有胃怎么能吃东西，怎么消化呢？结果他还是，你看见吗？他真的这样一直这样下来，这样下来好几年了，老早应该就走了，结果没有的。所以每次你见到他好像都笑嘻嘻的，这个病都是发生别人身上，不发生他身上。你看见吗？这个人完全超，你像我们这个人很容易自怜的，一点点病这个人就不行，有的时候很刚强啊，你看着很刚强，但有点点一点点温度稍微高一度就不得了了，那这个人就马上就不行了，就自怜了，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这个弟兄啊，全身都是病，这是肝肠寸断，好像他身上真的没有一点什么都没。但是这个人，你看他活得很好，而且很喜乐，脸笑嘻嘻的，那这是全教会的共鸣。许多人去了，都从他们得着帮助。弟兄姊妹，他也祷告主，求主能把这个刺挪开他，主没有把刺挪走。但在这个弟兄身上，弟兄姊妹，你看见那实在是个荣耀的见证。为什么？他因着他的病就成为了一个神迹。所以巴不得主给我们看见说，主不管今天在什么地方， 主的目的是什么？主让我们就像约拿一样背叛得很，就像约拿一样是无药可医的，就约拿一样，你看你很有个性的，神叫的往东他就往西。那现在不是你对，不是对人说，人告诉你往东往西，神告诉你往东，他敢往西，这个很有个性，你看见吗？而且到时候神说你这样合理不合理，他说他这个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他这么说，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你看看这个厉害不厉害？这个人他敢对神强硬啊，敢对人说这个话啊，你看见吗？这就谁呢？这就是约拿。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样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希望。你有什么希望？嘴硬得很，就很会讲话，就是一张嘴而已。那么弟兄姊妹，问题这张嘴不能够成就神迹啊，这个嘴反而害了事啊，你看见吗？所以感谢主，你看见了约拿，结果呢，他能够神在他身上能成为神迹，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前不久在澳洲也看到一个神迹，我们碰到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年纪，这个弟兄从前呢，他是个山东人，那么这个讲起话来很有威严，他非常的成功，很事业做得很好，大家都听他的，他到哪个地方都是发号施令的。有一次我们住到他家里去，他对孩子好像是，他好像是总司令，对孩子发命令几点钟吃饭，这个一摇铃，大家通通要在桌子上，所以这个然后开车呢，飞快的。那个这个很有个性，非常，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是将军。对，我们虽然他不是将军，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将军。那么等到他中风以后，我们再见到他，我们就看得完全不一样。那的确是个神奇的人。如果一个人他向来是温柔，后来温柔就不稀奇，但一个人本来像铁汉一样，一个人根本就好像这个天下无敌的人一样。那这样的人好像这个如果你要看英雄，你就看他就好了。但是呢，弟兄姊妹，有一天神在他身上能够产生个神迹，他现在仍旧开车，他这个中风以后还会开车，他从头学起，所以很有毅力这位弟兄。但是你听他讲话的时候，你觉得不同了，你坐在他旁边，你觉得这里有一个雅各变成了荣耀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不可能的，当然可能。但是问题就是，你想想看，把一个很有个性的约拿，把它变成尼尼微的神迹，这里面需要多少的工作？弟兄姊妹，简单的来说，这里面要经过多少的矛盾呢？多少似乎的矛盾，而那些似乎的矛盾都是我们已经讲过的。所以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说，到了第三章第四章，约拿这个人成为实际上的神迹，尼尼微人的神迹。那么约拿如此，我们的主也是如此。所以你如果要问说今天宇宙中最大的神迹是什么，不是谁行了神迹，谁是那个神迹，那么就是我们的主自己。所以等到你读完了第三章第四章以后，你才知道说，哦，原来约拿主说他只有个神迹给大家看，那么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很简单，就是约拿前面两章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怎样从死里复活。但是不止如此，这个死而复活的主对宇宙来讲成为宇宙最大的神迹。那么这个就是第三章跟第四章。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在这个架构底下来读约拿书的话，那么问题就不再是约拿到底在鱼肚里做什么，是摸来摸去摸去鱼竿游来呢，还是这些东西？你知道有很多人读约拿就读了很奇怪的东西出来，他们很担心的，到底约拿怎么活，约拿怎么祷告啊？如果在这个胃酸里面老早就泡的已经不行了，那怎么还能够祷告呢？所以我们读圣经呢，就是替约拿担心很多很多。但是问题就是，神呢借着约拿书要告诉我们的，乃是一个天国的矛盾。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前面都讲了天国的道理，前面都给我们开智慧的话，这不过是话，但这个话能不能成为我们的经历？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三二四二就是最后面二六二七二八这三章马太福音所告诉我们，前面给我们开智慧的时候的确是王， 看见吗？他的确是犹，他的确是犹大的狮子。但是问题在这里，最后这个王国怎，这个国度怎么实现的？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荣耀里降临，我们在最后主耶稣要在荣耀里面，但这里面有个过程的，这个怎么落实的？明白吗？今天感谢主，我们听了很多的道，好的道，非常美的道，我们觉得我们听见，我们懂得了，但是问题就是这些东西能落实在我们身上吗？怎么落实？就是马太二六二七二八，怎么落实？就是约拿书。所以我想现在大家懂了为什么我们前面花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明白约拿书。好，那么讲到约拿书的时候，那么大家注意到这里，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哈。我想关于我们稍微看一下，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约拿当然是个先知了。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你就知道约拿是在以色列国做先知的。为什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色列国原来分成两，已经分成两国了。以色列国南至北国，南国呢叫犹大国，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南国呢有两个支派，北国呢有十个支派，那约拿呢是在十个支派里面做先知的，然后呢告诉他们在做先知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十个支派后来啊就被掳到亚述，掳到亚述什么意思呢？就是被掳到尼尼微。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整个后来这个十个支派的命运，根据圣经所记载，在主前大概一百年，大概是主前，大概就是722年吧，大概这样。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亚十个支派呢就被掳到亚述去，就是被掳到最后，就亚述就是亚述的首都就是尼尼微嘛。所以我们这里讲到尼尼微的人，记得这就是你要记得，在整个人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一度以色列人就是亡国亡在那个以前。那么在亡国以前呢，这个国已经慢慢摇摇欲坠了，所以神就打发好多的使，好多的先知呢去对他们说话。比方米迦书是对南国的啊，所以有的先知呢专门对北国，何西阿很明显这个先知对北国的。那么因为呢北国离开神最远，我们知道为什么他们变成北国跟南国呢？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所罗门犯罪了。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人，除了主耶稣之外，大概他是空前绝后的一个，在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一个人，但他做了一件最愚昧的事。你不会想到一个智慧跟愚昧会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拜偶像是最愚昧的，结果就是因为拜偶像，结果我们叫整个以色列国就分裂了，因为他拜偶像的缘故。那么分裂的结果是什么？分裂的结果就是北边十国就成为了北国，就是以色列。那么南国呢就是两个支派。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只有一个敬拜的中心，他们仍旧到耶路撒冷来朝圣，仍旧到耶路撒冷来过节，每年都是一样。但是慢慢慢慢的，十个支派的人他们想，如果我们的人老是到南国去朝圣的话，那慢慢慢慢的我们国力一定削弱，大家心都归向南国了，那么他怎么能掌握他们的民心呢？所以后来慢慢的他们就另外有一个敬拜的中心。那这个结果是这个基本是政治的动机，但是呢结果你看见本来他们在敬拜上只有一个，结果变成两个敬拜的中心，这个就是以色列分裂的原因。这个原因可以同样运用在教会身上。今天很多教会的分裂是因为有政治的原因，有别的原因在里面，或有不同的原因，损失很随神的儿女很自然就分裂了。否则的话，应该不管怎么样，你的政治立场可以不同，你今天你的文化教育不，你的教育程度可以不同，但是没有理由叫我们分开。你可以讲不同的话，也没有理由叫我分开。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分开了呢？不要忘记，在旧约有一个预表，那个预表什么？那个预表就是北国跟南国的预表。那么不要忘记，那个基本原因什么？基本原因是拜偶像的结果。只要我们在神之外另有所爱，我们觉得主的名不够， 我们觉得在主的名之外再需要加上另外一个名，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拜偶像的原则。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很自然就分裂了。所以这个是以色列的历史。